在1月6日美国国会山受到暴力冲击之后，一段网络视频引起了社交媒体中文圈的用户的关注。视频的拍摄者用略带口音的普通话讲话，他们已经占领了国会，但是没有看到参议员和众议员在哪里。他站在国会的建筑之内，用手机拍摄着四周已经冲入大楼的抗议者。美国之音还未独立核实这个视频拍摄者的身份，所以不用用网络上流传的姓名。参与国会山冲击的闹事者相信2020年大选当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舞弊现象，认为前总统特朗普的选票被窃取、修改或者是翻转。这些没有事实基础的指称已经被指为是伪证。超过60件挑战选举结果的法律诉讼几乎全部被法庭驳回、否决或者发起人主动放弃。但有关大选的不实信息和阴谋论仍然在流传，并且渗透了社交媒体的中文圈。一些华文媒体的人和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中文信息圈的事实核查规模和质量远远不如英文圈，而海外初代华人移民的政治倾向、社交媒体对中文谣言的松懈管理等，亦都是造成中文圈在大选期间被不实信息入侵的原因。有些人担心，如果放任假消息和阴谋论的传播，影响到民众在选举政治领袖的时候所需要的信息的质量，甚至是真伪，这个将会对民主制度的根基是带来威胁。生活在纽约的斗光明曾经为中国广东的南方报业集团工作，媒体从业经验超过20年。他目前主编的微信公众号《纽约时间》是一个以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为目标的读者群的新闻平台，目前的订阅人数超过6万，每月的阅读量超过90万。去年2月才创办的这个公众号一共由4个人在运营，原本的定位是报道纽约当地新闻，不过随着新冠疫情席卷美国，大规模种族正义示威、总统大选相继发生，纽约时间逐渐将报道的范围扩展至全美。纽约时间的主笔詹娟亦都曾经在南方报业集团就职，后来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彭博商业周刊等媒体的中文网工作过。他说，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黑人的命亦都是命的抗议活动进入高潮之后，社交媒体中文圈出现了不少与之相关的不实信息。他认为这场的社会运动与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密切相关，于是他开始在纽约时间上不时是做一些事实的核查。但是在去年秋天的大选季是开始之后，中文圈的不实信息猛增，事实核查正式成为了纽约时间的一个专栏，专栏的出版的频率不定，有时一星期一次，有时每日都有。不过斗光明是坦言，辟谣信息和谣言的传播量不成正比。他举例说，纽约时间阅读量最高的一篇事实核查文章有超过40000的阅读量，但是包括不实信息的文章阅读量100000加是常态。谣言不单止阅读量高，传播范围也都广。斗光明半开玩笑地说，找虚假的信息不难，不需要找他，他会来找你。詹娟亦都话，要知道乜嘢嘅虚假信息喺度流传，只要去各大嘅华人论坛睇一眼，就全部知道。佢举例话，大选期间特别主流嘅一个谣言就系拜登曲线。拜登曲线嘅出处系政治数据统计网站538嘅一张图表，显示喺大选点票进行当中嘅第二日凌晨，拜登喺威斯康星州嘅得票数突然出现大幅嘅上升，反超咗此前领先嘅特朗普，最终赢下咗呢个战场州。随后呢张图表俾一啲社交媒体嘅用户攞嚟系当作选举舞弊嘅证据，话拜登得到嘅票数系凭空捏造。事实上，帮助拜登反超的是来自密尔沃基市提前投出的选票。密尔沃基市的选民一直偏向民主党，而今年参与了提前投票的选民当中，民主党人是居多，所以密尔沃基的提前选票当中，拜登占优势并不反常。此外，这次选票也都没有突然出现。密尔沃基市在选举日当日就开始了对提前选票的点算，但是威斯康星州的法律规定，提前选票的结果必须等点算结束之后一次性地汇总，所以出现了图表上突然的大幅上升。包括美联社、路透社还有538网站自己都对拜登曲线作出了事实核查和辟谣，但这张图表和伴随他的不实的指称在网络上仍然不断蔓延，中文圈里面也都不例外。詹娟说，拜登曲线是他认为最难澄清的谣言之一，无论如何去解释，还是有很多人相信那个是选举舞弊的体现。他说，用各种各样的事实、理论、采访做基础，都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大选期间各类有关的大规模舞弊的不实指称是很多的流传，而1月6日的国会山冲击事件之后，不实信息再度大量散布中文圈。 不少社交媒体上的讯息说，冲击国会山的并非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而是左翼运动安提法的成员，并且提供了一张看来是似来自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视频的截图。截图当中的文字写话，安提法宣称对冲击国会山负责，路透社已经对此进行了事实核查，发现截图是捏造。而美国联邦调查局也说，冲击国会山的抗议人群多数是来自右翼组织，而不是安提法。另外，亦都有广为阅读转发的贴文话，民主党进步派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特兹在前一日鼓励他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并且俾出了一张来自他在社交媒体上 Instagram 上面的截图，显示他指导抗议者怎样保证自身的安全。事实上，那张图表不是捏造，但发布时间是2020年5月底，当时正值黑人的命亦都是命大规模抗议发生期间，与今年的国会山冲击事件毫无关系。大选期间，中文圈的不实信息绝大多数并非原创，而是来自英文圈。占券说，他观察到很多在面书等网站上出现的英文的不实的信息，几乎在一日之内就会在中文平台上散播开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林瑶对美国之音系解释了这个当中的传播链。他发现，当英文不实信息出现之后，有英文阅读能力的一些中文用户会对他是进行翻译。这些人一般是生活在中国境外，或者有能力轻易翻越中国监管互联网的网络防火墙。当这些信息被翻译之后，一些在视频网站 YouTube 上拥有的大量观众的中文自媒体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到推广这些不实信息。很快，这些信息就出现在包括微信和微博在内的墙里面的平台上面。而墙内的中文用户在消化这些信息，并且进一步是作出添油加醋式的改动之后，再被墙外的中文用户吸收，形成二次传播。他说，内销转出口了，所有这些谣言最后都越滚越大，好像滚雪球一样混合在一起。不过英文圈与中文圈在对不实信息进行筛选的时候，侧重点并不同。中文圈最受欢迎的不实信息是很多利用了海外华人关注或者是为之是焦虑的社会的议题。占娟举例说，他在事实核查的时候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就是当时的副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在公开场合吸食大麻的照片。他说，通过谷歌的图片搜索，很轻易就能够发现那张照片是经过后期处理的伪作，但是这样的图片非常引起华人的情绪反应。他说，华人既是反毒品或者是反软性毒品，然后对女性会有一个比较高的道德标准。虽然说我们的常识会觉得一个政客是不可能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吸大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常识对他们是失效的。包括第一代移民在内的海外华人，不少是为了脱离中国政府的威权统治而移居海外，大多数对中国的人权等问题上持非常尖锐的批评的态度。他们对共产主义理念大致所处的左翼政治光谱是保持强烈警觉，认为拜登和何锦丽所代表的民主党温和派是极左的社会主义者，而不实信息也利用了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以及美国所谓左倾的担忧。在1月20日拜登的就职典礼之后，有媒体的照片是拍到拜登的身边紧跟着一位东亚裔面孔的男子。在推特的中文圈里面，立即有不少用户说这个人可能是中国安插的特工。事实上，他叫戴维周，是韩裔美国人，特勤局专员，负责拜登总统的个人安全。此前他也曾经负责过前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时候的安保工作。另外，中文圈在大选初期传播火热的是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硬盘门。当时前纽约市长、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说，他获得的移动的硬盘里面所能够证明拜登担任副总统的时候以公谋私的证据，不过他一直是没有提供基于事实的支撑的材料。这个爆料当中最吸引中文圈目光的是拜登在卸任副总统之后，从儿子亨特与中国的生意当中获利的指称。亨特没多久之前透露自己的税务状况只是接受特拉华州检察官的调查，并未涉及他的父亲。在源源不断的不实信息背后，经常有着一整套的阴谋论的支撑。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对美国之音说，虚假信息是相对独立的，但是阴谋论是一整套看待世界的方式。他说，阴谋论的信众相信是这个世界的背后存在某种势力的操控，即是背后有一大盘棋。 阴谋论者善于从并不相关的事件和信息当中寻找联系，拼凑出耸人听闻的画面。一些经典的阴谋论包括指认暗杀肯尼迪的真实黑手、美国登月是伪造、911恐怖袭击是自导自演等等。2020大选期间，英文圈最具影响力的阴谋论莫过于匿名者 Q， 即是 QAnon， 发起者是一名自称 Q 的匿名人士或者组织。 Anon 是英文的单词匿名 Anonymous 的简写。Q 和他的追随者相信，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以及清谈节目主持人奥拉云费和演员汤汉斯等娱乐界明星，还有几位宗教领袖等，都是一个全球人口贩卖集团的成员。他们崇拜撒旦，拐卖儿童，并且通过吸食儿童的血液延长生命，而前总统特朗普是消灭这个集团的唯一希望。这些指称并没有事实根据，极少数人完全相信这套的世界观，更多的人相信其中的某些成分。比如美国实际上是由一个包含了两党精英的深层政府，而不是民选官员在这里控制。深层政府会竭尽全力推翻特朗普的合法的执政。1月6号冲击国会山的抗议者不少就是 QAnon 的信众。他们认为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当中落败，也是深层政府通过选举舞弊而造成的结果。经过翻译， QAnon 已经是渗透进入了中文圈，除了场外的平台推特、脸书、YouTube 之外，微信上也有一些公众号也对 QAnon 进行了正面的推广。方可成认为，不实信息和阴谋论之所以在中文圈产生了比英文圈更大的影响，原因之一是很多的海外华人都非常支持对中国强硬的特朗普，认为他是打击中共的唯一人选，他也容易被一盘大棋的叙事模式吸引。方可成说，每个人都存在认知的偏差，更加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他说，当你决定将我一定要支持特朗普当作大前提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性地去吸收对你的既有想法有利的信息，所以他们就更可能被支持特朗普的选举舞弊的阴谋论所吸引。政治学者林瑶认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在内，部分海外华人对美国的社会、文化、体制等方面的了解并不深入，或者比较片面，让他们更加容易被不实的信息迷惑。2020大选期间，中国的主流媒体好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政治》、有线电视新闻网等，都是来自社交媒体和政治人物的言论持续不断展开事实的核查，而面书和推特等社交平台也都对有关大选的不实或者是未确认的信息进行标记，并且同时提供更加权威的信息来源。虽然不实信息大量传播的现象仍然存在，但是方可成认为，各大英文媒体和平台都对不实信息采取了是较以往更为积极的行动，所以2020年大选期间谣言的猖獗的程度总体上低过2016年。不过中文世界的事实核查的规模和系统性远远比不上英文世界。纽约时间主编斗光明透露，除了纽约时间之外，在中文信息圈做事实核查的平台大多数是几个微信和微博的账号，他们能够带来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林瑶认为，在场内平台进行事实核查面对着审查的风险。他说，如果不小心写出格被举报被删除，你这个文章的功夫就白费了。另外，同英文圈相比，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中文圈的不实信息的管理相对较弱，面书和推特很少对中文不实的信息进行标注。方可成说，英文平台不是太过在意中文圈的信息质量，他也没有太大的动力去管，因为本身华人选民在美国的政治版图当中发挥不是太关键的作用，所以就算信息很猖獗误导了华人选民，对美国大选的最终影响可能也是忽略不计。林瑶也发现了这一点，他说，毕竟是美国公司，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英语上面，他觉得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公民社会可以在这个方面向他们施压，这个其实是多元化政策的一个重点。而在场内的平台，有关大选的不实信息不是那么可能成为政府网络管理的首要目标。方可成说，微信、微博不会来管这些的，因为这些很多的假新闻是将美国的民主描绘成很黑暗，描绘成一个很混乱的状况，这个显然是中国政府想要看到的。事实核查可以解答一些的普通新闻阅读者的困惑，但是媒体人和专家发现，如果一个人阅读了大量不实的信息，或者成为了某种的阴谋论的追随者，这样事实核查不单止不会起到澄清的作用，反而有可能加强他们对阴谋论的坚信不疑。 中文圈的一些用户已经不再相信曾经被他们认为独立客观的美国主流媒体将美国主流媒体和中国的官媒做类比，认为真正的事实只能够从小道的消息当中获得。斗光明说，比如他们对读者说，你们应该去多看一些主流媒体专业的媒体提供的信息，但现在连这个最基本的共识都没有了。很多人认为主流媒体就是假新闻，当连这个最基本的共识都不能够达到的话，这个事会变得特别的困难。他建议《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加强透明度，展示他们在报道的时候所采取的严谨的步骤和流程，强化读者对报道内容的信赖的程度。方可成亦都说，事实核查对于争取还未有被阴谋论说服的人来说是很有用的。他说，但是对那些已经将阴谋论深信不疑的人来说，他们肯定不会被你的事实核查影响，他们已经将这些做事实核查的机构列为深层政府的一部分，从根本是质疑了事实核查的可信度。方可成建议加强公众的媒介的素养，学习获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从源头上避免被阴谋论蛊惑，但是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此外，他更加担心的是阴谋论对民主制度的伤害。他说，为什么我们相信人民可以是投票选出自己的政府呢？选出自己的国会呢？这是因为我们相信人民可以根据自己获取的信息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当我们所有人都作出理性的判断的时候，我们整个社会的投票就能够选出最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政府。这是我们为什么相信民主最基本的一个假设。但是虚假信息的流传使到这种假设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为大家如果投票的时候基于的信息是假的，是不存在的，那整个社会通过投票选出的议员也好，总统也好，可能不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对于能够采取什么方法应对中文圈不实信息的问题，林耀建议开设一个独立于中国政府以外不受北京审查的事实核查的平台。斗光明希望美国的主流媒体好像《纽约时报》能够将更多的英文报道翻译成为中文，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信息的来源，而不单只局限于华人相关的话题。方可成认为，无论最后采取的方法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说，古希腊的时候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广场，在圆形的广场上大家一起来到讨论事情，但现在我们最主要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就是社交媒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想，我们是想要一个怎样的公共的空间，这个公共空间需要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够有利于我们这个民主制度的运转。当我们有更多的人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一些更好的社交媒体的平台，更能够支持准确信息的流传、理性的对话、互相的了解、共识的形成。没人能够给出一个马上的解决办法，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急迫性，多想一些办法去想象和尝试怎样能够构造一个更好的公共空间出来。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